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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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小时一样是由我在空中陪伴你啦。很多时候哦，事情好多好杂，很多人啊的可能力可以习惯去一次性好像做很多工作，有些人就是适合一次性做一件工作。一个研究发现哦，如果啊被多项工作分散注意力，你的智商下降幅度是吸大麻的2倍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超耸动的。他其实这一个研究哦，他想要讨论的是说，如果你是真的一次性做2件事情以上会带来的影响，不是说你不能多工作业哦。我讲的多工作业指的是，有的时候你的工作形态或你个人的做事习惯，就是你可以同步的去跟进很多的工作，你不是一次只做一项。例如说，我要一次联络3-4个来宾，那当然是分别发信啊，或者是分别联系，看看他们的回应如何。这个也是一种多工嘛，只是我不会同时去发信给3个人。请问我是要怎么同时发信给3个人？这个研究他想要关注的就是啊，有些人讲一次性做2件事情。例如说我同时在写新闻稿，可能等等整点新闻要报新闻稿，但写新闻稿写到一半，我也还没真的写完，我又先去发个信然后发信发到一半，我又停下来先去看看 LINE， 因为有人联络我。我指的是这种你一件事情没有做完，然后马上被打断去做下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这样绕完一圈之后又回过头来写新闻稿，因为刚刚新闻稿没写完嘛。他讲的这种多项工作分散注意力指的是这样的形态。如果你试图同时做2件事情，而不是先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很多情况就是你在浪费时间啊。当然我要的工作可能像写新闻稿啊，写信啊，回赖啊，回复人家问我的问题，但是你就是要先把事情做完再去做下一件，然后再去往下一件迈进，不要一件事情做一半就先去开启下一件事情。那这种情况到底要来处理就是俗称的多任务处理，也就是你可以同时做2件或2件以上的事情。虽然你感觉你行为上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做一半去做下一件事情，但是大脑在某个时刻只允许我们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来来回回切换反而会浪费时间浪费效率。当你完成一个小任务，你的身体你的人体会受到多巴胺的冲击，是一种奖励激素，大脑喜欢多巴胺你就被鼓励了我完成这个小任务，我新闻稿写完了，好开心这就是让你觉得快乐觉得有成就感的地方。那到底多任务处理会有什么危害这是来自伦敦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一个实验。他发现员工被电子邮件还有电话分散注意力，导致智商下降的幅度是吸食大麻者的2倍。 这是一个一阵子之前的研究了，如果以现在来讲，分散我们注意力的事情更多了。以前网络没那么发达，你至少还不会突然说，诶，我手机要滑一下。现在最容易抓住我们注意力的，可能就是手机的讯息，网络的一些讯息。甚至美国加州大学还有发表一个研究展示了快速从一项任务切换到另一项任务，是会影响人类的短期记忆。那多任务处理对年轻人还有长者的短期记忆都有消极的影响，并且年龄增长会越明显。所以啊，如果你要提高你的记忆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记忆力集中在你想要记住的事情。当然，这个刚刚提到多任务处理也会让大脑增加皮质醇，那这是压力激素哦。压力呢会对繁琐的事情感到焦虑，那你就会导致更多的皮质醇释放，最后你就是压力焦虑，压力焦虑，恶性循环哦，使你的焦虑增多。所以感觉你好像自己过得很匆忙很充实，我先做 A 再做 B 再做 C 最后又回到 ABC ABC 又突然来个 D ABCD BCDE， 好像生活很充实嘛，事情做得很多，但是你的焦虑也变多了，压力也变大了。这种情况啊，真的会让我们不快乐，甚至像刚刚讲的，对我们的大脑影响很大。那要怎么避免多任务处理呢？可能我的工作就必须多任务处理啊，那我该怎么办啊？我还是得工作，但是一些比较有效率比较好的方式来应对哦。最好的方式哦，就是刚刚提到你要先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完，再去做下一件事情，这是最履行的一个方式。总归哦，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有一些事情来打扰你的时候，你还是要有意志力坚定的先把这件事情做完。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日常可以来改善的，像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外部环境，在你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啊当中，你要移除一些干扰物，像是关掉网络、关掉手机、开成飞行模式、删掉或者是退出一些应用程式，避免它一直发通知给你哦。关闭房门哦，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甚至就是你的周边就留下你现在做的这一个工作需要的东西就好，其他东西就给它放很远哦，就不要拿到你的工作桌上面，你就只会专注的做这件事情。当然也可以透过正念冥想哦，注意呼吸，人家说这个比较长的缓慢的深呼吸可以来刺激分泌内啡肽，传达出一种平静的信号，让身体呢是静下来的，降低焦虑感。有些人会尝试哦，一天啊就静坐15分钟专注呼吸，回想一下今天的表现，然后是振奋的、正面的，也可以增强个人的信心，还有大脑的活跃程度哦。这是几个哦，我们好忙哦，打工仔哦，我们这些这个可怜，人家讲说社畜哦，好可怜哦，要做的事情特别多嘛，事情那么多怎么办？当然都要处理，只是说你的处理方式要有效率的，一件一件事情来，不要混着处理，混着处理哦，反而会让效率降低，甚至你的大脑也觉得倍感压力，心情也不是很开心。除了工作的一个模式讨论，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哦，想要让生活过得更轻松有哪些方法呢？我看到一篇文章哦，他说啊，低品质的社交不如高品质的独处，我心里真的非常认同这句话哦。有些社交的品质不太好，那倒不如你可以自己一个人过，然后把自己照顾好，那个补充能量的感觉就更棒了。你说我一定要跟一堆人相处，然后嘻嘻哈哈快快乐乐的嘛，那如果让你跟这些人相处心很累，那倒不如自己一个人过。这篇文章呢是怎么来说明这个状态的，他是说啊，我们繁忙的生活是需要做一些减法的，这个减法哦，就是加减乘除的减哦。为什么要给生活做减法？有些人会觉得与人互动哦，或者是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去冒险，去做一些全新的体验，可以为自己补足活力。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觉得啊，会觉得我去跟这些人相处，我要耗费精神啊，跟别人互动总是一种磨合嘛，我倒不如一个人相处哦。把事情减少，减少相处的对象，其实都有可能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加轻松。所以要怎么做生活的减法呢？你可以检视一下哦，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日子里面，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这个最重要通常数量不会很多，应该会是几个大方向。例如说我觉得事业最重要，或者是我希望可以让家里面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最重要，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方向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你再来检视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分配当中有哪些是对应到你最重要的情，有哪些是对应到根本觉得不重要却又花了很多时间，那这些事情就很值得被检讨。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些明明无助于你最想做的事情，但是又花这么多时间让自己很累，会不会是被迫的呢？会不会是这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呢？毕竟在这个江湖上打滚嘛，总要做一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情。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简化了，简化自己的阶段性目标，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并懂得拒绝。你去减少现在生活里面有些不必要的元素。那拒绝是指说，因为还是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嘛，会来邀约啊，会请你要做什么啊，你真的愿意做的，并且对你的目标有帮助的，当然要做。那有一些你真的不乐意的，或者是无助于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做了还会大扣分呢，让自己很累的，有的时候可以试着拒绝。那有人会举手发问啦，我们在工作里面怎么可能说不做就不做啊？那我觉得可以适度的减少，不见得说断然拒绝，你可能还是得做做人情嘛，长官吩咐的事情你不可以说我就不做嘛，不做的话长官也跟你讲说你不用来了，只是说去找到一个平衡，去稍微减少一下那个分量，把自己的时间留给你觉得最重要的人哦。所以我觉得独处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哦，我自己就很喜欢独处，自己独处觉得好快乐哦，真的，我觉得这是我充电最重要的时间。例如说睡到自然醒起来，我想要打扫就打扫，要吃饭了去煮个面吧，煮几个水饺啊，或者今天想要吃蛋啊，去弄个啊，这些日常有的时候还挺花时间的，但是自己去规划自己的生活，然后没有被旁人给影响，那是我补充回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哦。所以刚刚提到啦，低品质的社交不如高品质的独处。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尝试接触一些新的事物，认识一些新的人，怎么去提高那个社交品质，可以参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社群课程啊，社团啊，当然你可能会需要花一些费用，例如说加入一些课程你就要付钱嘛，付学费，但是它是有指向性的学习，你选的就是你爱的，并且你确定在这个课堂当中也是有同质性很高的人，这社交的品质就会比较高。有些低品质的社交是因为跟这些人相处你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你们聊的也不投机，彼此都在勉强彼此，那他可能真的是为了某一些也许应酬吧的原因，大家聚在一起要简单粗略的认识彼此，你说要多能深交呢，就是更深的跟社的交往其实很难。那你要充电的话，肯定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你有的一些爱好，然后同质性高的人在一起相处，也许你们比较有一些共通的话题哦。所以这个建议跟大家分享，如果跟人相处很累的，试着去过一下减法的生活。不管是工作跟生活其实都很重要，工作是赚钱嘛，然后为了支应你的生活，生活过得简单幸福，每个人定义的标准不太一样，但是日常确实还是会有觉得很疲惫的时候哦，用一些方式让自己舒压解压一下。像我的话就是追追剧啊，看看书啊，这种成本极低的我非常喜欢，我不太是那种会去外面聚餐这个舒压的人，朋友揪我会去啦，但是我不会一直想聚餐，然后没有到那种程度，也不是说一直想要跟朋友聊天，我不会，对我来讲都超级疲惫。心累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和大家做介绍，在下段跟第三段的节目我会邀请到心理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大家也要持续定。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正声哦，欢迎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哦，不论这个地点哦，有网路就可以听哦，非常非常的方便。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 APP 里面找到这个重播专区哦，做留声机，点进去可以看到留声机的选项，然后就可以来选择节目跟这个日期，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嘴上凝固，成为寂寞。往里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同。她已见我也没猜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从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她给的永远。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不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来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薇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关心一下大家哦，现在疲惫的心理状态，大家大喊对，好累，我什么事都不想做，这种情况呢，太常出现生活当中了。不管大家的这个年纪啊，或者是职业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状态哦，其实刚刚讲说这种无力的感觉，经常性在我们烦闷的生活、忙碌的生活当中出现。邀请到的呢是諮商心理师王雅涵。雅涵你好。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薇薇好。
邀请到雅涵哦，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无力的感觉哦。我觉得这个无力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想说，对，我现在就是很无力，我现在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
对，
然后会，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你大概都会有某个阶段，就是整个人懒懒散散的，只是觉得说啊，我好像一定要去做些什么，是因为学业啊，或者是工作。但是越到这时候，你越不想去做。我觉得要去描述无力这件事情还蛮困难的。
对，
那雅涵自己从自己刚刚讲说諮商心理师这个角度，我们讲到无力的这种感觉啊，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定义呢？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对于自己无力的时候会嫌弃自己，而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你一边无力，然后一边又自我批判这样子。
对，没错。好，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自己无力吗，或者觉得自己累不累吗？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想一种感觉，就是社会环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最近到底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无力？我每次都会先问大家，那大家可能会先回答是好厌世哦， Blue Monday 不想上班啊，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老公又怎样怎样啊，小孩又怎么样怎么样啊，学校现在教育很烂啊，然后那工作的环境啊，教育啊，经济啊，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就让觉得好大好烦哦。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环境的无力。然后再细一点，可能就是另外一半很烦，然后同事之间很烦，然后就是那些遇到白痴遇到雷队友对对对，就这种小事也会让你觉得很烦。然后再来可能就来自于你自己的一个部分，自责嘛，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糟糕，或者我怎么没有把事情做好等等，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好像是一种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感觉。然后这件事情从小到大，然后就越勒越紧，然后你就觉得其实怎么没发生什么事，怎么突然回头看好多事情就卡着你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因为生活是一种累积，
对，累积的，
我们不太会说因为这件事情特别无力，我们可能是因为最近整个人状态很不好，然后有某一件事情成为那一根稻草，然后就大爆发。
对，就是一种累积的感觉。我常常都开玩笑，就是很多人都会讲说我怎么突然变那么胖？但绝对不可能，你是突然变胖子的，对不对？你一定是过程累积了不少的卡路里，然后脂肪，对不对？那这大家都很有感。像我们有时候在去学校好了，然后很多家长就说我孩子怎么变坏了？怎么错或怎么坏？但是你也想，他也觉得不是突然变坏的嘛，一定是过程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改变，但我们没有觉察跟发现所以我觉得回到无力感，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事情，如果呢你没有常常去觉察或是发现的时候，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待机就断掉了。但是如果你时时刻刻的有发现生活中一些小事啊，各式各样的时候，你反而就会让它不会累积到这么大的无力，而是小小的就可以去解决对它的这种感觉。
我们聊到就是无力感失败现在的生活环境其实挑战真的蛮多的包含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大环境的一个变化，然后刚刚讲说这种无力的感觉，也许大家无力的理由都不太一样又或者有些人其实也还搞不清楚理由什么，只是觉得最近有
点，我就想睡觉，
对，或者我最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想做其实你还没有追根究底找到那个原因那雅涵自己觉得，像刚刚讲到说，因为无力实在太过常见，常见到大家也不觉得可能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有些人会把它视为一种周期性嘛。我有一阵子不太快开心，就有一阵子会很开心，大概就像个这个轮子这样子一直转。
这怎么有种月经来的感觉？
就某一个瞬间，或是某一个 timing， 我一定要释放一下负能量。对，那实际上刚刚讲到说，在这个时代，或者是现在这个 moment 大家的那个无力的理由，就是千千千万万，怎么都有。 有可能。那从您自己过往的角度去观察，会不会觉得说其实还是有一些些根本上的原因或者是挑战，是让我们可以去更认识自己的？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讲无力感世代哦，我自己觉得这边有写一个这个标题是写真正让人疲倦的从来不是失望，而是还有着希望
哦，
就是你真的还有希望，还觉得哦，这样子你才会挣扎嘛。因为如果你真的就是无力到极致的，你就躺平，你也没有力气，
就算了，
对哈，就算了，对你，你还要跟一个人吵架，就代表还对他有期望，
嗯，
你不想理他的，那个就是没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无力它代表是。我们可以从当中去觉察一些，就是我到底还有哪一些是我真的很想要去做或者去改变或者去看见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以世代来讲，这我想要这书名其实想要表达就是，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无力的时候，不是只有你
哦。
对对对，所以这个状态是好像是普遍的，所以你在这个状态下，你会发现有人跟你一样，有人跟你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不同的状态。可是看到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就是我们常常就是手机打开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生活嘛，这个 IG、FB 啊、Trade 各式各样，那通常大家都会放比较好的一面在上面
哦，对，
然后我们看了就觉得为什么他可以过那么好，
很羡慕，
为什么他这个时间可以吃下午茶、
哦、
为什么他要出国了，为什么他要什么。那在这比较的过程当中，你好像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特别无力啊，别人好像都很好、哦、但这个落差下来其实并没有啊，反而是我们要怎么样在透过看到别人可能可以过很好的这个生活状态当中去想，诶，哇，哪些东西可能是我试着也可以去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讲比较的这一个差别的，因为网络上大家都放好的一面嘛、我们放好的一面、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开心
美照
对对对，但是其实在这个开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又很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然后别人的赞，不有没有赞啊，有没有分享，有没有留言，好像又有跟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或者我的影响力、我渴望被看见这些事情有关。但是我们的心智年龄好像又没有长得那么快，因为 AI 很快嘛，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长大这么快，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矛盾跟挣扎，好像很需要我们停下来去看见，对啊，那个这些赞或者这些分享或者这些流量，哎，对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雅涵提到一个重点了，就是你还会无力，代表还在乎嘛？
没错，
这是跟那种分手感觉一样、哦。如果你不在乎了，你在那个前男友再出现，你也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还是可以生气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在乎的点，就是因为我们还很介意，或者是还尝试想要改变嘛。
对对对，
结果你发现哦，改变不了，所以你因此感到无力。那还有第二个，刚刚雅涵也特别提到说，在现在的这个世代，网络代哦，其实让这种无力感哦，不断的加成。就像刚刚提到，你可能会看起来觉得别人过得很好，然后你相较之下就觉得，哎呀，只有我在苦难之中。然后另外一种加成是说，有些人会散布自己的焦虑，然后看了之后，因为你很有同感，然后你们就集体的焦虑。
对，而且现在演算法就会把那个特别有情绪耸动的那些、或者是他，你正好搜寻什么，他就都出现这些了。
对，你最近常看什么，他就会推类似的东西给你。
对对对，然后你就走不出这个同温层了。然后如果你不小心正好又收到不好的东西，
那就会一直看，
你就一直看了。对对，
我觉得这是现代心理健康很大的挑战。
对啊，因为我觉得网络跟现实已经好像分不太开了。我们以前还觉得可以分开，但是现在越来越绑在一起。我举一个很实例哦，就是像。我你没有想到，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就是算网红，然后他的 IG 可能十几二十万人追踪，所以
不错呢，
很强耶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就接了很多的业配，然后他自己做电商啊，自己什么什么之类的，等于他的工作就跟他的这个网络世界绑在一起，生活什么都讲哦。那我们通常一般人听到这个，只是会担心说，哦，那你这样子会不会没有私领域啊、私生活啊，或者什么？这个只是我们常担心什么明星的这些东西，可是。他的例子更精彩，就是说有一天他的这个账号突然的被ban掉了，
啊，
就是有人检查这个账号就不见了，所以他累，譬如说他累积了可能二十几万的账号就突然不见了。
哦，
那你说不见代表什么呢？一般人我们账号不见真的就是不见，小难过一下。
对，但是怕有些资料外流什么
之类，但他就是他的等于他的主要的工业配，然后生活
累积都没了，
全部都没了。
嗯，
他说对他来讲，他说他就是一间公司倒闭耶。
哦、
对啊，但是这是大家没有想过的事情。原来网络生活跟现实生活绑得这么紧的时候，它其实会发生 这样子的状态。
嗯，
对。然后像譬如说以学生来讲好了，现在不是 还是一直去，其实有很多的校园霸凌，
嗯，
或者是什么这些事情。那以前哦，校园霸凌就比较停留校园的时间。
哦，就是你在学校才发生，
下课了就你还可以回家里躲一下，嗯，或者是你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喘息或什么。那，嗯啊，现在那个霸凌持续在网络上啦，对不对？
就回到家，他在什么社群上发文，
啊，对啊，
什么限动，
啊，或是什么？对对对，你而且有些这种霸凌不是那种很严重的霸凌，而是那种言语的排挤你的啊，或者是暗示的那种。
嗯，
那其实你就会发现你逃不掉欸，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跟网络要多快，你就被逼得有多快。然后就是它是很真实的，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网络，我不会网络成瘾的，我有界限或什么的。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我觉得就算你有这种意识，你也很难真的完全杜绝。
对啊，因为你不回讯息，朋友就骂你嘛。
工作上也需要
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还是会透过网络来联系。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例子，大家就更确的感受到说，其实这个无力感哦是不断的在发生，
嗯，
然后你很多时候觉得说啊，只有我这样，其实也不是，大家都一样，大家都一样惨的，
对对，也不是大家一样惨，大家都一样被迫着要跑得很快吗？被迫着改变吧，因为你看像疫情的时候，
嗯，
你疫情的时候从来没有，在疫情发生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机场关闭，或是会不能出门，或是不能上课吧。
对啊，
就超大停止键欸，然后就停止，我觉得这个超神奇的，
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就突然某一天公布几月几号开始，然后大家不能上街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就想说历史课本的事情好像疑似发生，所以就代表未来真的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嗯，
对，你说外星人来也有可能，啊，打仗也有可能，或是各式各样事情，嗯，它都有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你看到像疫情，我们现在仿佛像是一样了。
嗯，
我觉得这个重点是我们就是可能打了疫苗吧，或是确诊过很多次，我们
有办法去抵抗它，
有抗体了。现在还是有病毒嘛？可是我们好像身体比较健康，或是我们对这个的未知感减少了。
嗯，
那可是你看现在是 AI 新的这个耳机进来，
嗯。
一方面是好的就是我们资料可以整理速度很快啊，嗯，但是我们的人际的边界这些东西也有很多是我们未知的，就像现在有人在谈会不会有人跟 ChatGPT 谈恋爱嘛，对不对？
对，
或者说哇，你也不知道这个 AI 会不会有一天统治我们，或是各式
未知带来恐惧，
对对对，会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人们越来越活在网络世界上，然后跟现实生活的人的交流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就会变成那个，我就说会变成你在网络上是社牛，现实当中就社恐，而且，好像不需要跟别人连接的，但是真正的那些空虚啊或是无力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实际的得到一些满足，这样子，
嗯。很多人意识到自己的无力，然后有些人可以稍微追根究底一下，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哦，让我现在很无力。那我有时候都很好奇啊，那我们是要静静的让他这个无力过去，还是我们应该积极的解决他？但是要积极解决它，你现在状态又很无力，听起来很矛盾，
对
不对？
对对对
对对，就是好像要化解，不太舒服，感觉不太对。
嗯
啊，但是你要我去解决它，那就是因为那个问题就还存在啊。那我是要解决谁？
没错，哎，我觉得这问题这问得很好，因为其实你无力的时候，
嗯，
真的无力就是无力，啊，
你就不想做，或者
其实是
不想想，怎么
对？所以如果硬是要讲一个答案，所以你真的很无力的时候要怎么办？
嗯，
真的是睡觉，不是啊？我就是躺一下，就是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人如果在没有生病的状态下，
嗯，
我们都一定有动力，都会有积极，会想要做一些事情，这是一定存在着。
嗯，
那或者是如果再换言之讲，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小小的压力，
嗯，
实在会促使我们要有动力做一些事情。譬如说我们今天的压力可能是，嗯，哦，我们今天这个你有那个上架的压力，
嗯，
哦，那你一定要约人，一定要来，嗯，来上节目，
嗯，
那譬如说我可能就哦推出的压力，那我可能要来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压力，压力其实是动力。比如说压力有体重的压力，所以我学运动嘛，对不对？所以各式各样压力会变成我们的动力。
嗯，
但是如果你就今天发现你这个压力然后让你没有动力了，
嗯，
就都没不想做了，那有可能是这个压力太大了
啊，
然后大到变坏的压力，那你看到他，你完全不想，你又一直很想要做，那你就会累积更多的压力，
对，好像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是停下来去看，那就是 这些压力是什么、嗯、举例来说，我如果我们以这个重量来看好了、嗯、假设你今天可能啊节目要上架、嗯、我要回家煮饭要什么的，那些压力
事情很多，
还一公斤一公斤一公斤、嗯、每一个压力就是一公斤，但是你今天就是超级无力的时候的那个公斤可能今天是100公斤压着了、
哦、
啊你当然无力嘛，你再做也没有用，那你真的只有停下来才能看说哇这100公斤到底是哪一些东西有100公斤啊，那我可能可以先
小的开始解决，
看到其中哪一个慢慢来，先移一公斤两公斤慢慢的移，而不是说啊、哦、我要移这100，那你就一定会无力、嗯、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比较具体的去想，好像就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看见，就是对无力是要先休息，然后、
嗯、
但是他这个休息是躺平没错，但也不是全然躺平，因为在躺平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看哎、欸、还有什么一点点的事情可以做
哦、嗯、是
刻意休息的时候反而休息不了，就有些人就觉得休息更是压力、欸、很多人是不知道怎么玩的，然后出去玩之后反而觉得更有压力，
或者是他会一直心里还是挂念着，
就对还要挂念的工作或者挂念的什么之类、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休息是要练习的、
哦、
就像有些人会把行事历排，就是行事历写好嘛，我几点几分要干嘛、嗯、要做什么事要开会或什么的，但你却忽略了有没有可能你今天要跟家人出游、
哦、
或是你知道这个其实也是要被列在行事历里面的、嗯、如果他今天你也把它视为同等重要的话、嗯、可是在忙碌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反而就把这个往下压，
哦对啊根本
但也有人是全然的休息啦也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极端值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去调整跟看见，
嗯，
就是对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停一下啊，或是在这个停下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试着做，别人可能觉得出国玩是很放松啊，如果你觉得出国玩不是你放松的，那你也要去发现哪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你充电的、
oh,
然后去做那些事情，
是
對對
對我们聊到我无力感世代稍作休息，稍等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资商心理师王雅涵来跟我们做分享，
快乐是自找不是你给我的，寂寞坦白了谁说这样不道德，沉沦是必要的，伤神是无聊的，爱情是不输的，寂寞太吵了，快乐太近了，忧郁太烦了，幻觉是重要的，清醒是明天的，失去是宿命的，变成分数了，我就是俗了，再也瞒不下来了，让头发乱了，让我放肆的唱歌，快乐是自找的，不是你给我的，寂寞是可以谁说这不道德，我对自己诚实了，我对你也诚实了，是不是可以留你这一刻，不是自找的，不是你。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定期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今天聊到无力感世代哦，确实哦，现在每个人哦，你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无力。有些人呢，可能已经知道如何去应对，有些人还困于其中哦，觉得啊，算了啦，我就这样好了啦，哦，陷入某种低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諮商心理师王雅涵来到节目当中，雅涵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微微好。
聊到这个无力感世代哦，其实如果它是那个无力的源头啊，是一个事件的话啊，也许我们就可以阶段性的任务性的解决，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就放着不去做，它也会自己被解决对，我感觉事情是好解决，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无力啊是产生在人身上哦，
对，
然后那可能是非常长久下来的议题。像我自己跟我朋友啊闺蜜啊聚餐聊天哦，我都发现例如说有些人他觉得生活很苦闷很无力的这个对象哦，是人，然后可能就是他的家人，但那个人不是可以摘掉的，就是不是单纯可以远离的可能同住一个屋檐下，然后不管再怎么样他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然后甚至配偶这样子，
对，
那我就觉得他已经不是解决一个事件了，因为你很难去解决一个人，
没错
那感觉就
强迫必须面对，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痛苦的点就在这里，如果它是发生在人身上，那想问问看雅涵哦，像刚刚讲到，假设大家真的觉得说，哦，其实我觉得啊，我现在最辛苦、痛苦的地方，就是我的无力的那个源头是源自于一个关系，
一个人，
对一个人，那我应该要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你至少知道是谁影响你
哦，太好了，
这么快的，因为有些人就觉得很烦、很烦、烦，然后但他觉得什么事都很烦。譬如说啦，他可能每天情绪都很暴躁，每天心情都不好，每天都难过等等等，然后可能把这些情绪带回家或者什么，但他没有发现是同事影响他，或是没有发现是工作影响他，我觉得这会是有一个可能。那或者是像很多人就是譬如说夫妻关系或者是伴侣关系，就关系好像蛮好的，但是某一天突然发现另外一半外遇，
那很绝望，
因为好像也很常发现，就很像是我看的一面跟他另外一面好像不太一样。那我有时候这种东西很像是我觉得关系它其实是如不好的关系或是坏掉的关系，它很像长一颗肿吧。对，就是你可能真的有去比如说大肠镜、胃镜照了之后，你才发现哦，有这个肿瘤。那如果这个还小的话可能可以割掉摘除嘛，或者什么你就可能做一些化疗啊或者什么的，可是真的到很严重的时候，你好像就必须要去接受跟面对死亡，或者是去接受面对这个关系可能要不见，或者我必须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决定。那你说很多的关系好像不是可以决定可以离开的，就它就存在嘛，比如说可能家人父母啊孩子啊等等的。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常常会去跟别人讲说，你要改变，有一个俗话是说你要改变自己的人，你愿意改变别人是神，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是神经病
哦
对，就是如果啦，我们应该很仔细讲，就是如果我今天真的很想要改变那个人作为前提的话，那他其实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好像只有他改变了，我们的关系才会变好。他改变了这个状态，才有可能改变嘛。比如说我老公不再这样子，这个每天加班成晚，我们家庭才可能改变。或者是小孩不要再鬼混了，然后认真读书，这样我们家才会这个氛围才变好，不然每天都跟老公吵架什么之类的。我们都有个假设前提是，只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个背后就变成是，我把改变的掌控权跟可能交给别人了。
如果他不变，好像事情就不能化解。
对，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无力感，就是因为我是被别人控制着的。我之前上课有跟学生家长上课，有一个很可爱的例子啊，就是现在大家常常都会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就是很容易失去兴趣，然后三分钟热度，然后事情都做不好，
没有耐性。
这是真的啦。我们说会这样子，有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卡通电视的时候，不是看个十分钟然后就广告嘛，然后我们还小时候还会唱很多广告歌啊什么之类的。就等待广告时间，啊，现在小朋友就是顶多等五秒就要按略过，对不对？然后不想看就滑，就可以换很多的，所以我们连最基础的等待就都没了嘛。之后再看短影片，还可以两倍快速啊，什么的，就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就训练成我们是比较没有耐心的，所以三分钟热度没有耐心好像是日常。那如果今天这个家长来跟我讲说，老师啊，我的孩子齁，就是这个钢琴弹一弹就不弹，小提琴拉一拉就不拉，然后出去外面可能攀岩爬一爬就累了啦，然后回家看一看书就睡着了，那这什么事都做不好，三分钟热度怎么办？这也是大家很常会担心的问题，未来怎么很多的焦虑。那如果他的妈妈天天呢，或者是他的妈妈就是心情很好，他可能会说，欸，我的小孩很厉害呢，钢琴会一手，小提琴会一手，那个也会户外，也会攀岩啊，东跑西跑，
对，
就是
三分钟蛮厉害的，
回家那个、睡眠品质也超好的，一觉到天亮都不会吵，这样。他就说，我的小孩真的是勇于尝试新事物，什么事都会做。那你看这个小孩会不会很有自信？他可能就觉得，哦，对啊，我好棒哦，好厉害哦。然后接着你再去跟他讨论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什么事可以多做一点，
可以做久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关系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改变自己的，就是你看待这一个人的眼光，跟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需求是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试着去沟通或是表达。
雅涵，你讲到有一个重点哦，就说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无力的点，就是因为我们在乎在意嘛。那当然，这件事件是发生在跟人的关系上面。那因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方法，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无能为力。
对。
但其实，在观念上的一个调整，或者是找到自己可以行动的办法，其实就已经有化解无力的可能性了。那当然，这个办法跟方法能不能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
对。
但总之，你好像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至少就是化解那个无力的瞬间。
我觉得这感觉我很喜欢形容一些无微不微的，让大家更具体。我这样讲说，你说譬如说，好，我们这个生病好了，好，你今天这个大肠癌好了，
好惨，
大肠癌没有举例嘛，就照胃镜，然后发现哇，那大肠镜，发现哇有息肉，就发现大肠癌啊。那可是大肠癌其实割掉就好了吧？有些原位癌可能割掉就好了。那做完之后你要做什么？你是不是可能就要改变饮食习惯？
对啊，要保健嘛。
对对对，改变你知道吃什么益生菌啊，然后吃多吃青菜啊，然后还有什么压力要调适啊，等等，就开始改变你的生活，然后可能你就变健康了，你可能就原位癌就没事了，有可能这种感觉。但是你看到，你在还没有去到大肠镜跟胃镜之前，你只是一个常常胃痛的人，他就常常胃痛，那怎么办呢？管他的，就继续这样生活。然后如果你没有真的去觉察去照胃镜，你发现那时候可能已经末期了，或是晚期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无力也是大概是这种感觉。我们常常会觉得遇到随时或是遇到不好的事情就很惨，但也不一定，是因为如果我的日子都很顺的话啊，他就这样，不太需要改变，可是有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改变，然后改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有更好的可能的这种状态。所以无力，我觉得他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改变的可能
哦，提醒。
对，因为我可能觉得每天生活都这样，生活都这样，然后有一天你无力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你可能才会试着去，它背后其实好像是鼓吹你要试着去做一些什么。那通常你只要是踏出行动去做一些些事情，来的都是你可能一两年后回头看都会是正向好东西这样子。
所以虽然大家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无力的感觉，或者是你深陷无力当中哦，觉得真的好烦啊，但是它真的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提醒哦。就像刚刚雅涵讲的，就是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虽然不舒服归不舒服，自己也觉得很烦，但他可能就在提醒你说，这个地方已经快坏掉了，然后你要去检查一下哦，然后或者是检查不出来那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可能要追根究底一下。
而且真的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找原因的
哦。对，
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要找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就无可奈何啊。我觉得这个我书里面有举到一个最后那个 后续嘛，后记的时候有提到一个小故事。我就是我之前有参加一个算是体育的竞赛，就是一个小比赛这样子、嗯。然后那个小比赛就会有很多的测验，嗯，他可能在礼拜五的时候就公布哦，我们这次比赛的项目是哪一些，嗯，然后大家就要去测验做那个。然后我那天的那个其中一个项目是爬墙，就倒立爬墙。
砸
听起来可能差不多这种概念，就是你的脚就是反正你就倒立，然后你要往身体往后，然后脚慢慢往高，之后就走到后面就变倒立这种感觉。
这是什么？
对对对，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反正总而言之，我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哈。嗯。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不然我早点去练习好了。哦。就是现场很多那肌肉猛男可以教我这样子。我说你可以教我一下吗？他们就说好这样。然后他们就教我，然后我就是练，然后好像有成功一点点，就还不错这样子。嗯、然后真的要考试的时候，要比赛的时候，他有分成正常版跟就是要踩到底的，嗯，跟简单版就是你只要退到线后面一点点就好了。然后我内心就想说，不然我就考正常版好了，嗯、正常版我只要做一个，那我就成功了。嗯，那个这个东西我要降阶版，我可能要做20个这样子。哦，对对对对，然后我要比赛的时候，然后教练说你就是做降阶版，我就好吧，
我就
说对，但是我就想说，那我正常版。在练习的时候成功一次了，降阶版应该没问题吧、嗯？然后大家也都觉得没问题，这样。然后就我那天做的时候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就做不来。哦。然后因为往后到爬墙嘛，然后我就爬一爬叠，就是从墙上一叠下来，墙上一叠下来、嗯，一直叠，所以我那天就是在地板上，你可以想象我大概摔了100多下，嗯，然后摔到我两脚膝盖都流血，跟淤青、嗯，就超诡异的、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觉得更诡异的是，我看到旁边的全部都爬得很好。
哇，那当下真的觉得很气馁。
然后我觉得是你说气馁是一个，我就天哪，我真的超级无力，我就感觉到实体的这种无力。嗯，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这样？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都不断的鼓励我，可以的，加油，再一点点。
然后就有压力哦，
对，好压力。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人生跑马灯，因为我膝盖真的很痛、嗯，然后我的人生跑马灯就是，哇，原来。就是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的时候，别人再怎么鼓励我，都是做不到，
都没用啊。
对，然后我后来还把这件事情剪成一个短影片，就是我可以突然可以深深的同理重度忧郁症的心情，嗯，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然后这个无力感，我就觉得哇，我后来有回头去思考，就是如果今天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是我很在意的，嗯，而且我真的练习很久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打击会非常非常大，嗯。可是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讲还好，是因为我就是去比好玩的，嗯。所以我只是我的无力只停留在当下，就说哦，真的无力耶。那回头看，我只会觉得很好笑，就是我怎么会有人去参加一个比赛，然后把两只膝盖都弄破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哦，就是。很多事情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无力，但如果今天你特别无力的事情是你特别看重特别在乎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无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嗯，那如果今天他还好，好像容易过得去，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世界上很多人他好像就觉得明明发生一样的事情啊，他就一下就过了，嗯，为什么有些卡那么久，嗯，或者什么，那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同的重量的，嗯，占他们生活当中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思考一下，我觉得每一个生活当中，有人特别对关系，有人特别对环境，有人特别对自我价值的不同的事情，你在意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跟别人比较完，然后你就觉得天哪，我很糟糕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蛮可惜的。我反而我们可以去想，对，原来这件事对我影响这么大，那我反而更需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照顾我自己，然后帮我自己充电，以至于我才有力量去面对这一些所谓真正的无力这样子。嗯，对。
所以像雅涵讲的，哦，就说我们真的面对这个无力感哦，虽然真的很频繁性的出现，但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起点去探究这个源头是什么，或者是去意识到说啊，其实我对这些事情是特别特别意义的，代表我很看重它，啊，别人都觉得无所谓，但我特别特别的在意。但其实我觉得特别在意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本来就有所追求嘛，你可能就会有特别关心的人事物嘛。但是我们可以训练一下自己，或者是练习一下，让我们去面对这种无力感频繁的出现的世代。那我想今天很棒哦，邀请到的是諮商心理师王雅涵来跟我们介绍哦，无力感世代，让大家更快速的去掌握说这种难以言喻的无力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去认识它，然后试着去探究一下哦，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哦，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无力感其实我觉得很难解决，很难实际有一些东西去直接解决它，因为我们不可能叫川普闭嘴。我们不可能去控制很多那些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那我觉得反而我觉得 真正很多事情就是当一些状态被讲出来了，被看见了，你发现你不孤单的时候，这些状态就会好一半
哦。
我觉得这是这个叫什么同理心的力量嘛，还是陪伴的力量，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接受自己的状态，然后啊，对我真的辛苦了，
嗯，
然后这时候力量就已经展现出来，那接着你再试着所谓的你要做一些什么。我不是直接的去对抗这个无力，而是我去想，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譬如说，我该放个假了，好，我该去运动了，或是我可以该去读一本书了，或是我该去跟朋友喝喝咖啡了，等等。我觉得你就会开始自动产出那些你内心觉得其实可以帮助你面对你压力跟调适的一些状态跟力量。这样子，
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雅涵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雅涵，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面对无力，在无力感世代当中一起重新得力。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透过心理师的分享哦，重新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觉得心好累啊，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微微会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按赞追踪起来哦，上面会有很多节目相关的资讯跟话题都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最后来听到李圣杰的好歌曲咯，我们下次再见。
你好喜欢看我眼睛，你说是宇宙的缩影，只要没有分离，天气晴能看见星星。我努力爱你，从调整自己，我是邻居还是伴侣，时间带来残忍也许，在爱情的隔壁住友情，界限太锐利，对不起就一刀切开所有亲密。眼底星空流星开始坠落，每一滴眼泪说着你要好好走，转过身跌入黑洞，看着天长地久变两种漂泊，男人流泪比流血加倍心痛。眼底星空流星点我手中，我紧紧握
着。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部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上正声广播电台熊盖贺，正声电台熊盖贺，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贺。